今年暑假还没有想到怎么帮小朋友安排吗？台北英语艺术夏令营的报名开跑咯。我们夏令营的宗旨是在让不同性格的小朋友透过多元的艺术活动找到自己发挥的舞台跟定位。我们活动前几年都在台中，今年开始要搬到台北了。教学内容包含音乐、画画跟舞蹈。上课的时间从7月1号到8月23号，每周一到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每天除了提供午餐，还会有小朋友最爱的下午茶点心时间。主题很多样化，每周都不一样哦。以下是每周的教学计划。第一周的舞动奇迹，主要是教小朋友耳熟能详的 K-pop 舞蹈和简单的肢体律动。第二周夏日狂想创作曲，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当，主要是教小朋友如何欣赏音乐作品之外，也会让他们发挥创意，动脑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哦。第三周让大自然说话，引领小朋友将大自然元素融合到自己的作品里面，或者以采集到的大自然元素为灵感进行创作。第四个礼拜，小小 YouTuber 则是帮小朋友圆梦，从撰写故事啊、角色安排、演练、长进技巧、拍摄后的剪辑跟音乐后制都包含在整个课程内容里面哦。第五个礼拜，画中有画则是跟小朋友一起讨论编排故事内容，再用漫画方式呈现自己想表达的故事。第六周，当音乐遇上 AI， 带领小朋友将音乐结合科技的方式创作出新音的声音。第七跟第八周创意手作小学堂，则是教小朋友利用不同媒材训练手指细部动作，来刺激小肌肉的发展，适合报名的年纪是从小1到小6哦。而且音乐跟舞蹈的课程在每周五课程结束前会有个小小成果发展，欢迎爸爸妈妈前来观赏宝贝当周的学习成果哦。活动地点在台北中华路2段，捷运则是靠近小南门跟龙山4站。报名费用原价是每周12000，早鸟优惠则是10000元，如果一次报名2周的课程，每周只要8000元哦。Oh my god， 也太划算了吧！还不赶快手到报名。所谓的早鸟优惠是指到5月31日前报名跟缴费，由于是小班制，越早报名才能越早卡位哦。快来当女神卡卡吧！想报名的朋友可以透过偏执台台的 Facebook 或是 IG 跟我联系。祝各位爸妈和小朋友今年都能够有个充实且充满回忆的暑假。สวัสดีค่ะ欢迎来到偏执台台，我是 Pervia， 带你用耳朵听见世界。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Zoe， 之前呢是位空姐，后来转职成为幸福电台广播主持人跟催眠疗愈师。他会在 IG 上面会分享一些旅游的趣事啊。我们今天呢就要请他来聊聊呢职涯的变化过程，还有一些心理变化。让我们欢迎 Zoe。
Hello， 大家好，我是 Zoe 王小凡。
我想要问一下，因为我们平常看到你啊，就是在 IG 上或者是广播里面听到你的声音，那你自己觉得或者是你的朋友们他觉得你大概是什么样子，让我们有那个想象的雏形。
我觉得大家对我都会有点误解，就是你知道大家好像都觉得我是那种很女生的人，但其实我不是耶，我其实个性超像男生的耶。
我觉得我懂他们的感觉，因为其实你长得很女生，就是你长得很漂亮，感觉气质很好。
我觉得好像是因为我的外表是女生，但我灵魂基本上是一个就是很 man 的男孩，你知道吗？
所以说你是会去追男生的吗？
不会耶。我的 man 的体现在于，就是我其实平常是应该说工作以外啦，我在工作上面我是很注重细节，但除了工作以外，我是一个很天兵的人，而且我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应该说我情感上面是细腻的，但是我并不是一个大家所谓觉得很女生的女生。
好，如果要讲天兵事迹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人举一个例子，因为我马上想到我之前我忘记飞哪里，可能从泰国飞台湾吧，然后我整个人是忘记我自己有挂行李的，所以我就很轻松的把人带回了台北，然后才想到说，奇怪，我怎么完全没有行李啊？
我觉得这还好
这还好吗？所以这不够天兵是不是？好，那你举你的天兵例子。
我
好期待有人比我还天兵。
我很多你知道，因为我这样一瞬间想不起来，因为我真的太多了。然后我的朋友每一个人都会说，就跟我比较熟的，就是说，天哪，你可以好好的活到现在，真的很厉害。
我懂，我也是被朋友这样讲的人。
对，就是举凡你知道吗？有一些人不是常会什么沐浴乳用错啦，然后可能什么牙膏挤错啦，这些我都觉得这很正常
很正常。没有，我也有做过类似的事，
是不
是？就是我洗出来，对，然后我洗出来，然后发现，就我朋友就说你是不是用某一罐洗，然后就是他那个上面就是有漂亮的女生，然后裙摆飘逸，我说对啊，然后他就说，那是洗衣精。就 我洗出来完全是熊宝贝的味道、
欸、我跟你说我有一次真的超惨的，我有一次就是你知道隐形眼镜药水嘛，然后因为我近视非常深，那我每次就以前飞或者现在旅行的时候，对于眼镜这件事情我都非常非常的必须要再三的确认，因为我之前呢除了就先别说什么拿指法水弄成隐形眼镜药水之类的，
真假的，
对，我跟你说
太夸张了，
很恐怖，我眼睛都快瞎了，我整个眼睛血轮之眼，你知道超恐怖的。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我戴隐形眼镜、我忘记我已经戴了，所以我戴了两副隐形眼镜，
天啊，欸，我鸡皮疙瘩起来，这太夸张了啦。
对，然后我就想说我不想我怎么了，你知道吗？就是戴隐形眼镜，然后又再戴一个隐形眼镜，然后你的眼睛上有两个隐形眼镜，然后我说天啊，这怎么回事？我看是糊的，然后我才发现，哎、欸、天啊，我怎么会戴两个隐形眼镜？
哎、欸，眼睛很重要哎、欸。
对，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我记得我之前飞一个长班，然后你知道美国都很干嘛？嗯。然后呢，我通常一落地，我一定是先换眼镜，因为飞机上太干了。
对。
然后我就想说，哦，好，我要来换眼镜了。就我天哪、啊，我就是只有戴到眼镜的空壳。没有眼镜，本人，对，然后我真的很想哭，因为隐形眼镜真的很干，然后你又在冰天雪地的饭店里面，你一定开一定是暖气嘛，
对，
然后就哦天哪，干到不行哎、欸，然后我就完全只能够把隐形眼镜拔掉、然后都看不见，因为我1000多度，所以我根本都什么都看不到。
哎、欸，所以我这、因为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所以我真的几乎没有看过空姐戴眼镜哎、欸，是因为麻烦吗？还是说他们有规定说不要戴眼镜？
其实是一开始是有规定不能戴眼镜
啊，很不人性哎、欸，为何？
但是就是亚洲航空公司嘛，就是蛮多一些服役规定、可是其实后来假如说你有例如说你眼睛可能发炎啊或者是不方便戴隐形眼镜，那你就可以去开医生证明，然后到公司申请说我要戴眼镜、
非常合理。好，那我的第二个问题是，那你有考虑过雷射吗？还是因为1000多度已经没办法雷射了？
我一直都很想雷射，但是就是你知道、这么多年来这个是我的心愿，然后我想说我每一年都要去做一个检查，看看能不能雷射。但是从第一年开始，我的角膜就是过薄。那、我想说，现在医学这么发达，难道到现在还不行吗？我前一阵子又检查了，还是不行。所以我真的是彻底放弃这件事情了。
哦、天哪，为你感到难过。不然的话，你的眼睛其实常常有状况哎。
真的，我跟你讲，就是因为我去旅行的时候很容易就是忘记戴眼镜，要不然就是怎样怎样，要不然就是你知道，一般人如果去旅行，你去个5天7天好了，你如果呢隐形眼镜没戴够，你 local再买就好了嘛。
对啊，没错。
问题是我的买不到，因
为
我1000多度买不到。
对，
对吧？
因为就算你买到800度，然后因为我目前的话近视大概200多度，就是一个很尴尬的状态。你没有戴眼镜，或者是就是如果没有戴隐形眼镜的话，其实是看得到，但是很模糊，没有办法开车的状态。
没错，所以我就是在关于眼镜跟隐形眼镜还有眼睛方面，真的很多有的没有的尴尬的事件。然后我后来旅行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特别注意这件事情。然后你知道我那个美国班后来真的是傻眼，就是我只要回房间，我就是隐形眼镜拿掉，我就什么都看不见，就这样子过了一个长班。
啊、天哪，那你那几天怎么活啊？就是你洗澡你不会很怕滑倒啊，或者是有出什么意外吗？因为1000多度我就好难想象到底能看到什么，
就是都模糊的。所以我跟你说人的潜能是无限的。我后来对那个房间简直了若指掌，因为那我就是糊的嘛，所以我就必须要生存下去嘛。我就后来完全的了解，就是你知道当视力很不好，或者是有一些同胞呢他看不见的状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扰。所以
已经体验了几天的消防期，
可以这么说。所以眼睛真的很重要，大家请好好保护。
仿佛是在对自己呼吁一样。
是的是的。
好，那你之前这样子空姐大概当了多久的时间？
哎，我飞蛮久了，因为我其实一毕业就进去了。
你其实那时候还没毕业的时候就有想要当空姐吗？
应该是说我在大四的时候其实我是想念研究所的。那后来呢，我说实在话我其实没有想过要立刻去工作欸、然后我那时候刚好就是朋友外系的一个还蛮不熟的朋友，就通识课的那一种、然后他就说他要去考，然后我就说 可是我要考研究所欸。我说欸，可是好像不错，因为你知道大家都觉得空服员的工作就是可以到处玩。
对啊，
我那时候好傻好天真嘛，毕竟只是个大学生，就想说嗯好，那我也去考考看，所以才误打误撞进入了航空业。
所以你这故事就很像很多进入演艺圈的人说，哦，我当初只是去陪考而已，就是陪着甄选而已，没想到就被选上了。
我觉得应该是说，你知道当你很想要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得失心，然后你就会紧张，嗯，可是如果你是一种很开放的心态，就是有也可以，没有也没有关系啊，那这个时候你反而会表现比较好，你知道吗？
欸，那这样子有什么例如说考上的秘籍吗？因为我知道就是你算是因为得失心没有那么重，所以你当初就是欸，没想到就是没什么得失心就考中了。但是你看了这么多，观察你的同事啊或者是一些考官啊，你觉得他们通常会喜欢什么样特质的人？
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会私讯问我这个问题啦，
嗯嗯，
但是我觉得没有秘籍，因为考官他们真的很会看人，所以如果你是用演出来的，他是看得出来的，所以他挑的是你的特质。那如果是特质的话，其实我的同事们啊，不管资深资浅，
嗯，
我觉得大家都是那种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你是可以很自在的，只是很大方的，
嗯，
我觉得这个特质非常重要，因为毕竟就是飞机上每天遇到这么多不一样的人来自世界各地，嗯，假如你是一个很害羞，然后你其实不喜欢跟人有一些互动的人，其实他就不适合这个工作嘛，
嗯，
那自然而然你来考试的时候呢，如果主考官看出，欸，其实你是在勉强你自己的话，他其实可能也就比较不会选到这样子人格特质的人，
嗯，
所以常常有人问我说要怎么准备。
对，
我就在想说这个东西能准备吗？因为除了仪表的部分，可能你的套装啦，你的包头啊，你的妆容，这些是外在的可以准备，嗯，好，还有语言能力嘛，你的多益成绩，然后你可能也许有其他外语的专长，嗯，可是除此之外我真的不觉得其他有办法准备欸，
哦，
因为其他真的都是适合这个工作的人格特质，
嗯，
因为其实你想一想哦，如果考官把一个不适合这个工作的人选进来，然后他在这里花了3个月的时间受训，终于变成一个合格的空服员，结果他做了一阵子以后他其实不适应，那其实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嘛。
对啊，人力成本。
对啊，所以他看的其实真的是你的人格特质适不适合，然后你在团体里面是不是很可以跟别人一起好好的互助合作，因为这是一个团体的工作。
欸，学长学姐制应该蛮重的吧？
蛮重的，可是我老实说，嗯，我觉得在我前公司呢已经算是比较不重的咯。
哦，你说如果跟绿色的比
对，因为其实我离职的时候我其实最舍不得就是同事，
哦，
因为我们的同事呢就算是姐姐哦，嗯，就算是资深的姐姐，其实对我来说啦他们都对我很好欸，就是你感觉到的是他们就像是把你当做妹妹，
哦，
所以其实我觉得资深之前这件事情，
嗯，
在我们公司其实不太算是一个困扰的问题啦。我可能一开始进去有点不习惯，
嗯，
一开始进去我就觉得哈，什么原来大巴你要坐最后面，然后原来要选餐的时候你要最后选可是我后来就发现这根本没什么，
对啊，有的吃就好啦
活得下去就好了
对啊
对，所以后来我真的觉得资深之前制这件事情大家其实不用太担心啦，在我前东家其实不会这么好像大家想象的这么可怕。
那你有遇过什么样的怪咖吗？或是 OK，
啊，
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想说哇塞这种人就是怎么会有这些要求啊，很无理耶，
欸，OK 真的不少耶，欸
那让你觉得哇印象很深刻，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我比较不是很能够理解，就是很多人上了飞机以后他就会觉得你好像全世界都要知道你是谁，然后就会觉得说自己有一种优越感。通常我初期的时候遇到这种人我都会觉得天哪好生气哦，因为他可能会对我们蛮不客气的，
oh.
后来我真的就觉得还好，就是个人修为问题，就是你知道地面上也是有修为差的人嘛，
等一下你讲，
所以他到了空中也是。
你讲的这个部分是在头等舱吧？因为一般人如果坐经济舱为什么会觉得
欸，没有哦，你错了哦，没有，经济舱也有哦
什么真的吗？
真的真的，经济舱也有的。因为你知道我之前，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还卖免税品，然后不是通常免税品都会推一台车出来吗？
对啊对啊。
然后呢就会在那个走道上面，那因为你结账嘛，你在走道上结账总是会需要点时间嘛。
对啊。
那通常呢因为结账其实 OK 需要可能几分钟，但它是一个很快的动作，
嗯，
所以通常大家就是结完以后呢就会把车推走了，
嗯，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结账，然后后面就有一个客人，
嗯，
一个女生，她在我后面，但是我不知道他在我后面，
嗯，
因为我不知道我后面有人嘛。然后呢我们就在那边结账结结结， 他就突然间大吼，欸，他就突然大吼说你到底要不要让我过，然后就想说天哪，有需要这样子吗？然后我们当然就赶快让他过嘛，
对，
然后我们就车推走以后到厕所旁边的那种小缓冲区停着，
对，
然后他就在那里说我要一杯水，但是我在卖免税品，所以我没有办法当下立刻给他一杯水，
对，
然后我就说好，那你坐哪里，我待会把你送过去这样，
对，
然后他整个超生气，他就说我现在立刻就要一杯水，然后我就想说啊，我想说怎么有这么渴吗？但是因为我就结账结到一半啊，我就还拿着客人的信用卡，
对，
我就说不好意思，真的稍等一下，
嗯，
然后他就是整个大生气啊，就在那个厕所那里消停，我不知道他在骂什么啦，
嗯，
然后后来反正总之呢，我就是请我的同事
对
在那一刻先帮他送一杯水过去，我就觉得我不能够理解，
欸，你有给他
为什么
臭脸吗？
我当然没有，怎么可能，我那，欸，卖免税品的时候都很值钱好不好，
oh.
卖免税品，对，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呀，我不懂，欸，
嗯，
我真的不懂，我后来仔细思考了一下，也许他当下可能有一些什么心情不好事，或者是就未经他人苦嘛，对不对？所以你就不知道，搞不好他当下正在经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他可能就是比较没有耐性，或是就是不爽。Oh. 所以我后来对这件事情都很看得开，欸，我都觉得算了，反正就没什么啊。真的，其实蛮多这种，就是你知道在飞机上会对空服员态度不是很好，
嗯，
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些人不可能是突然间踏上了飞机以后变这样子，他们一定他的人生就是这样。所以我都通常遇到这些人，我都是只有祝福，就祝福。
对，他一定不是在飞机上这样，他平常在地面上应该也是一样的，
是，所以我就是觉得算了， OK 这件事情基本上他在地面一定也是 OK， 所以就是祝福，
这是 OK 的部分。那你有没有遇过你觉得比较 OK 的，例如说小费塞一大堆，
欸，我跟你说我们亚洲航空公司不能收小费
哦， oh.
所以对，但是我跟你说好的客人非常多，欸，
嗯，
非常多好的客人，
你说好到什么程度，狂买免税品吗？那只是他想要买而已啊，
也不是，就是例如说其实小费也有，你知道外国人会给小费，欸，之前还有人拿100块的美金给我，然后我就说哇靠，我就说我们是不能收小费的，嗯，所以我没有收。然后我遇过那种很好的客人，是我们以前的公司有一个比较不是很好的规定啦，就是如果你请假你就不能换班，以前，然后，通常大家就会抱病上班，因为你知道换班这件事情之于空服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什么意思？为什么很重要？就是跟别人换而已不是吗？
No， 换班这件事情对空服员来说简直就是第二生命，因为可能你有小孩，
对，
然后你不能飞长班，那你是不是就要把长班丢掉变成短班，就跟别人换短班？
对对。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资格，那你下个月怎么办？就不行啊，
oh.
对，所以大家对于换班这件事情是非常看重的。你知道以前我们还会每个月班表会固定某一天出嘛，
嗯，对，
还会有人是出班表那一天，
嗯，
特别排开所有的事情，就为了等班表出来然后开始换班。
我觉得这好像我老公哦。
是不是他一定了解的？而且我跟你说疯狂到什么程度呢，疯狂到例如说我们大家一起聚餐好了，然后大家吃饭嘛，他说啊班表出了，然后大家就开始疯狂，没有人在讲话跟吃饭，就是在那里拿手机低头在开始换班，就是这么恐怖。
对对对，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班是自己想要的啊。
对呀，啊，所以很重要。對啊對啊，而且我们还有换班36小时，就黄金36小时，在那个36小时，如果你来不及换掉，可能大家换班次数都用光了，你就没有办法跟别人换了。
哇塞，比联考还紧张哎！
我，超紧张的。我一开始不知道，我进了这个公司以后，我才发现，哇，原来换班
是大事，
这么重要。
对
对，所以后来呢，大家就是因为要换班，所以都就是生病都不请假，
嗯。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还蛮严重的耶，我那时候就是还发烧呕吐，但是我还是去上班。然后你知道我那个脸色就是苍白到不行。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被抓飞，因为我那天待命，你知道待命的时候有可能不用飞嘛，所以我就想说，
应该不会被抓，
也许我运气好一点，我对，结果我就被抓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运作的，
对
对，墨菲定律，我就被抓了。然后我去飞以后，结果就有一个客人，他可能就是看到，他觉得哇，怎么这个人就是脸色这么苍白。然后他就在中间，因为你知道飞那个航程比较长的，通常会有一段时间是空服员就会在那个厨房里面做一些事情。
对，
他就跑到我们厨房来说：“小姐，你还好吗？”我就说：“哦，就是有点不太舒服。
嗯”
他就说：“我跟你说，我学过刮痧，你愿意让我帮你吗？” 我跟你说超荒谬的，我就说真的吗？但是我跟你说我真的太不舒服了，我那个时候真的是用意志力在撑的，所以我就说真的吗？好啊。然后我们就在飞机的那个厨房里面把那个帘子拉起来，他就帮我刮痧。然后你知道我们的制服是那种有点像洋装，后面有一个拉链的那种，因为我们外面还有一个背心嘛，然后就把背心脱掉，然后他就帮我然后把拉链拉下来，在背那里，在厨房里面帮我刮痧。我跟你说我不夸张，刮完以后我整个人大概有好了，没有七成，也至少有五六成吧，我真的差很多。
天啊，超好笑的。
对，然后我就说天哪，你简直就是我的贵人。
哇，好温暖哦，这是一个暖心的故事。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哇，他人好好，我后来送他一个小礼物跟卡片，因为我真的觉得实在是太棒。而且其实我遇到的客人其实很多很好的人欸，很多那种你知道飞机坏掉啊，然后 delay 好几个小时啊，在飞机上啊，
对，
然后还有那种我记得我之前飞一个纽约，那个时候刚好过年新年那种什么一月多的那种，然后纽约通常会下雪嘛，然后反正总之呢就是种种原因，甘乃迪机场的人力不足，反正我们在跑道上，光是跑道上就等了大概九个半小时，
也太久吧。天哪，都已经可以飞到其他地方了，绕地球半圈了吧。
没错错，你知道那九个半小时我们在上面简直就是空中监狱，也不是空中，是地面的监狱。然后所有的东西都用完了，所有吃的喝的都没了，然后最后连电都快要没了，因为我们是从安哥拉治飞到纽约嘛，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就是什么都没了，最后就是还开那种微微的小灯，因为怕没有电啥都没了。然后你知道这时候就会有一些客人就比较不理性嘛，因为说实在话的啦，平常如果飞机有状况 delay 什么，真的不要骂空服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空服员比你更想要逃下那班飞机。你要想说我们多，对，我们要面对多少人啊。所以呢，那一班的客人，我必须说我简直就是上辈子不晓得烧了多少好香。除了其中有一个人起来就说现在到底怎样，我要霸机什么之类的。我就想说你霸机你要怎么霸，你下还下不去啊。
对啊，他完全没有经过思考欸。
可是我可以理解，因为你关在那个密闭的空间里面九个小时，而且你明明就已经都落地了，然后你从安哥拉治飞过去纽约那么久，然后你又在那里关九个小时，情绪是绝对是不好啦。可是就是他是比较稍微不理性的。
对，
可是你知道除了他以外其他人都超级好，整个飞机满的哦，人都超级好，没有任何人在那里说现在到底怎样啊什么的。然后下飞机的时候很多客人跟我们说你们真的太辛苦，你知道反而还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天哪，他们真的好好哦。
哇塞，欸，原来我们要当天使就是这个样子，要体谅别人工作很辛苦。因为说实在的啦，虽然说他们说要罢机，然后他们在飞机上等很久，但是你们是在工作，其实是更痛苦的，欸，
对。所以呢当飞机有一些你没有办法控制状况的时候，什么除冰啦，什么跑道怎么样啦，或者是种种原因 delay 的时候，真的是不要随便乱对空服员发脾气，因为他们也没办法控制啊。
对，你们也是无辜的。
没错，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体谅空服员。
好，那再来的话，我会想要知道说啊，你在当空姐期间，因为你长那么漂亮嘛，那你有没有遇过艳遇？
所谓的艳遇定义是什么？搭讪吗？
对啊，偷塞纸条啊，就说哎，我的号码，我的 WhatsApp，
这种蛮多的哎，可是。
哦，这种很多哦。
对，但是因为我这个人我不会跟客人成为朋友，所以我通常就是可能拿了以后我就不会跟这个人联络。
对，
然后还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印象超深刻，那个时候也是农历新年，然后呢就很多人好像出国玩，我记得那是一群人吧。
对，
然后就有一个男生下飞机之前，然后他就给我一个红色的纸，我想说哇是红包吗？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客人人很好，
对，
新年期间呢他们还会帮组员，对，会包红包，然后里面可能很少啦，大概就意思可能200块啊，或100块这样，然后我们都会觉得很开心嘛。
对，
然后我就想说哇是红包吗？结果他那个纸拿给我的话就匆匆的跑走，因为他可能就害羞嘛。
对，
跑的时候就我打开看他的电话，我整个想说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想要你包红包给我。
对，比较想要现金不想要电话。
对，但是这种其实很多啦，要不然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他知道你是服务他这一区的，然后他会在你知道那个餐盘上面不是会有那个盖子吗？Main Cross 上面的那个银色的应该算是铝箔吗？
对，
就那个盖子，然后他 是可以在上面写字的，
对，
就有那种客人会在上面写说例如说我的电话这样，然后就是把餐盘拿给我。
哦，他们还知道拿给你，因为我想说这一般不是收了就直接丢了吗？
没有没有，可是有时候他们还在吃啊。没有啊，你因为他拿给你，你一定会看到啊，你一定会看到餐盘上面的东西啊。
对对对，算有诚意啦，因为我想说他这样子写的话谁看得到啊。
这也算是一招可以提供给大家啦。
OK， 好，但是应该没有人真的这样成功吧，因为就像你讲的，大家的这种机会很多啊。好啦，但也很难讲啦，这种缘分很难讲，没关系，大家就多尝试。
还是有啦，我还是有听过我的同事是跟客人交往的。
哇，好精彩哦。然后呢，交往之后跟想象中的是差不多的吗？还是说其实交往之后发现没有，这个人不 OK？
我没有细问，但是我听过一些蛮就是也是蛮荒谬的故事，就是他可能其实他根本就已经有什么有老婆小孩啦，然后可是因为他旅行的时候都是他自己嘛，然后他可能出差还是什么，然后他就跟空服员搭讪嘛，结果搭讪以后他可能就是常常去日本啊，然后大家不是都很爱去日本买东西吗？然后后来他就跟那个姐讲说啊，那个你下次如果要买什么可以帮你买啊，因为我去的机会比你们更多，虽然我们也很常飞日本。然后反正他们后来就交往了，结果交往以后姐才发现原来这个人根本就已经结婚了，而且还有小孩。所以你知道因为客人来自四面八方，然后你没有办法控制
品质，
这个品质怎么样。对，所以呢就是通常还是大家会比较保护自己啦，就比较不会跟陌生人就是有太多的交流。
对对，合理合理。如果喜欢今天节目内容的朋友，请别吝于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并且我要呼吁一个好消息，最近发现 LINE 有一个社群功能，性质感觉跟粉丝专页不太一样，因为我自己其实很讨厌粉专这个愚蠢的功能。总之这个开放的社群跟听众的互动性比较高，于是我打算决定利用这个 LINE 社群让大家一起参与这个节目的狗戏三，例如说投票表决标题要下哪一个，还有要问接下来受访者哪一些问题呢？啊，有兴趣的大家可以直接在 LINE 上面搜寻偏执台台 Podcast。 偏执台台这个节目主要是邀请来自四面八方的海外人士聊聊移居生活或者分享留学经验，如果有想要知道更多这方面资讯的就请直接加入这个社群吧，有机会邀请到看你想要问哪个国家资讯的来宾，我就会像是一个媒婆一样帮你完成你想要了解的问题。然后因为进入偏执台台这个 LINE 社群需要等我的同意才能正式进入，那有时候我人在教课，平均每天看 LINE 的次数就大概一两次而已，就请大家在送出邀请之后有耐心的等我同意你加入哦。